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。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大家播出。今天恭请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为我们说禅宗公案的故事。前一个时段呢，说了三则关于放下的故事。师父啊，这个时候您会为大家说什么故事呢？
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禅宗故事，就有关喝茶器的故事。因为这个茶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时可见，茶跟禅有什么关系呢？就用今天的时间呢，跟大家分享佛教有关茶禅一味的道理。这个故事呢，是讲赵州禅师喝茶器的故事。唐朝的时候，有两位僧人，僧人就是出家人呢，从弘扬的地方来到赵州，就是现在的柏林市啊，以前叫观音院，向赵州禅师请教如何是禅。因为赵州禅师啊，是一位德高望重、非常有修行，特别是在禅方面呢，体悟很深的大德高僧。赵州禅师呢，就问其中的一位说：“你以前来过这个寺庙没有？”那个人回答说：“没有来过。”赵州禅师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喝茶去。”然后呢，赵州禅师呢就转向另外一个僧人，问他说：“你以前来过了没有？”这个僧人说呢：“我曾经来过。”赵州禅师呢也是说：“喝茶去。”这个时候呢，引领着那两位僧人到赵州禅师身边来的建彦呢，建彦就是寺庙里面的当家，很好奇地问呢，他说：“禅师啊，怎么来过的人你也叫他喝茶器，未曾来过的人你也叫他喝茶器呢？”那这个时候呢，赵州禅师呢称呼了这个当家师傅的名字，这个建彦就答应了一声。那么这个赵州禅师就说：“你呀，喝茶器呀，叫这个当家师也去喝茶。”这个就是禅宗的公案，就是这种学佛的人呢，千山万里呢跑到柏林寺，到赵州禅师这个地方来请教修禅的经验。可是呢，禅师呢没有回答什么是禅，我是叫他喝茶去。这个呢，就要让弟子呢去体悟，体悟禅的义理是什么。因为禅宗里面的一个特色呢，就是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就是禅宗里面好多的境界呢，是不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。因为凡是有相，皆是希望，这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。所以呢，你要悟到禅宗的境界呢，只能是用心去体悟，就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所以呢，通常禅师都不会直接的来回答你问题，而是你问这个问题，他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启示你。
可是师父啊，我想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，就是赵州禅师在这个公案里面为什么一直叫人喝茶去呢？这又代表什么？
一记喝茶去啊，这个是代表着赵州禅师的禅心啊。禅这个修正呢，在于体验和实证，语言表达是无法与体验相比的。参禅和喝茶一样，是冷是暖，是苦是甜，禅的滋味别人是说不出来的，终究不是自己的体悟。所以呢，妄语千言不如喝茶器三个字啊。佛教妙就妙在这里，就是任何东西呢，都要你自己去体悟，你才能够证道，不是人家教你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理，把他心里面境界告诉我们，那么我们呢，要借用这种经验自己要去体悟，要去修才可以。所以佛教里面讲说，我们要修学佛法有信、解、行、证的四个阶段。就你相信佛法还不够，你还去了解明白，去思维里面的道理，然后第三个阶段呢，你要去实践，把佛法呢应用到你日常生活当中， 到最后呢，从中体悟到其中的要义，那么这个才是你自己体悟出来的佛法。所以呢，佛法的境界呢，用语言来表达呢，是没办法把你的体验表达出来了。赵州禅师呢，喝茶器的公案呢，开启了茶禅一味的相合，禅茶之道啊，深深的融入了我们中国乃至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。至今呢，在日本啊、韩国啊，还有一些茶馆呢，还挂着吃茶器的书法，还有招牌，还有多人呢供奉着赵州禅师的画像。由此可以知道啊，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道理呢，是离不开生活的，是离不开体验的。所以呢，六祖慧能大师讲说，佛法离不开世间法，世间法里面也有佛法。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心的去体悟呢，那么次次都有禅机，都可以从很简单的生活里面体悟到很高深的佛法。反过来说，佛法也离不开世间法，因为佛法离开世间法呢，就失去了意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释迦牟尼佛悟道以后呢，还是在人间跟大众打成一片来度化众生，他并没有脱离人情。所以呢，修学佛法呢，我们除了自己要进化之外呢，也要投入社会，要跟大众打成一片，心里面要有菩萨的胸怀，就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，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。
师父啊，刚才您说到在日本呢，也有一些茶馆还悬挂着吃茶去的书法，那让我想到日本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禅师一休禅师，有没有关于他的故事呢？
有的，你提得很好。一休禅师呢，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、很幽默的、活泼的禅师，在日本都很出名。我相信呢，我们有时候呢也会看到有关这一休的电影啊、卡通啊、漫画啊，是一位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禅师。有一个公案呢跟他有关系呢，叫一切都在啊。这个是一休禅师刚刚在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他师父给他一种启发。一切都在的这个故事啊，就是在讲一休和尚在日本一个寺庙里面刚刚修学禅法的时候啊，有一天他一个人呢独坐参禅呢，默然不已。就他一个人修行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，他就好像修到一个平静，这个时候呢就有点不进则退的感觉，那么正在思考如何来突破这个修行的障碍。他的师父呢看出了一休和尚呢正遇到悟境上的一种问题，于是呢就笑笑地带着他走出寺庙的山门，然后呢让他看看山门之外的景色。寺庙外呢是一片十分美丽的春光景色，空气呢特别的清新，花草也盛开，小鸟在空中飞翔，小溪的流水呢十分清澈，此情此景啊非常的美丽宜人。一休和尚呢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看到师父呢正在半山坡上安详打坐。一休和尚觉得很奇怪，他心里面在想，不知道师父带我到寺庙的外面来看花草，来吸清香空气，他的用意是什么。这样过了一个下午，他的师父呢就起身了，没有说一句话，打了一个手势，就把一休和尚呢带回到寺庙里面。刚要入寺门的时候呢，一休和尚的师父啊突然之间跨前一步，然后呢轻轻地把山门关起来，就把一休和尚呢关在寺庙之外。一休和尚呢不明白师父的意思是什么， 独自一个人坐在门外猜想师傅的意思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天色暗了下来，雾气呢笼罩了四周的山岗啊、树林啊、小溪啊，连这个鸟语水声也听不清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师傅呢在寺庙里面呢就大声叫一休的名字啊。一休和尚呢推开寺庙的大门走了进去，师傅就问着一休和尚说，外面怎么样了？一休和尚回答说，全黑了。师傅再问他，还有什么吗？一休和尚接着说，什么也没有。师傅这个时候呢摇摇头说，不，外面的清风、花草、小鸟、小溪等等，一切都在。这一休和尚忽然领悟到了师傅的用意和禅机啊。
说到这儿，要请问师傅了，一休和尚他的师傅用意和禅机会是什么？
禅宗的功啊，其实呢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个人认为呢，这个公案给我们的启示是，世间的一切法都是如如不动的，之所以感觉到它在动，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在动。所谓的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，就像这个禅宗故事里面所提到的花鸟树木啊、小溪啊，其实呢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都是依然存在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在我们现实当中，我们周围的人其实对我们都是很好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心情的关系啊，或者呢某种原因，我误会了人家的好意。
今天呢，听了师父为我们说了这么多禅宗的公案、禅宗的故事，真的是很有启示性的。在音乐之后，将恭请师父继续和我们开示。
你是在名利为福禄牵挂，像一场迷雾笼罩着你呀，淡薄的像发自在的人啊，像一场春雨滋润着莲花。浮生相落花季，流水年华，汲汲于经营奔波的人啊，欣然的美丽看凡尘变化，盛开的绽放，羞耻的生活。观自在，看花谢花让心清香，自由的云朵，看欢喜随春雨洒落，滋润哭泣的人们，观自在，看花谢花落，让心清香，自由的云朵，飘过海呀，越过山峰，乘着光影，化身为彩
朋友们。大家好，继续进行我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啊，为我们说了好多好多禅宗的公案、禅宗的故事，真的是非常精彩又很有启示性。师父啊，我记得唐宋八大家苏东坡呢，有一位好朋友是佛印禅师，关于他有没有什么公案呢？
有的， 苏东坡呢跟福印禅师两个人可以说是忘年交啊，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既是师父跟徒弟的关系，又是好朋友。我常常讲的一个故事呢，叫八风吹不动，一屁过江来的。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。这个故事呢，就讲苏东坡在江北瓜州任职的时候，和一江之隔的金山寺的住持福印禅师，两个人是好朋友。两个人呢，经常谈禅论道啊。有一天，苏东坡自己觉得，自从学习佛法以后啊，他的境界完全不同，心里面呢非常的开朗，对事情比较放得下，觉得佛法不可思议啊。他觉得释迦牟尼佛的智慧真的能够启发大家，所以呢他就写了一首诗，等着是他学佛的心得体会啊。这首诗就这样写：几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断作紫金莲。他写完以后觉得，哇，这首诗意境很好，很有灵感。对他来讲呢，不但呢有文学价值，同时呢里面的意境也是很深。写成诗以后呢，他就叫师徒呢送过江啊，到了金山寺，交给福印禅师，请他过目指导。福印禅师看了以后啊，就拿着笔写了两个字，叫苏童呢带回去。苏东坡呢以为福印禅师一定是对自己的禅境表扬一番，急忙打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了两个字：放屁。苏东坡呢心里面很不舒服，觉得福印禅师是一高深大德，很有学问的，对禅方面呢体悟很深，讲话怎么粗俗呢？即刻呢乘船过江去找福印禅师论理。船到了金山寺，禅师呢早已坐在江边的等候他了。苏东坡呢一见到福印禅师，立即呢怒气冲天地说：福印禅师，我们是至交的道友，你即使呢不认同我的诗，也不能骂我啊。禅师呢就大笑起来了，他说：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？怎么一屁过江来呢？苏东坡听完以后恍然大悟啊，感觉到非常惭愧啊。这个禅宗的故事就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一个人知道了道理以后呢，要去实践，要去体验，那么你心里面才能够得到如如不动，得到定力。如果光知道没有去实践，没去体验的话呢，这个意境呢不是你自己的，就像苏东坡一样，都是属于外在的境界在转。逆境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不舒服，顺境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很舒服，我们的幸福快乐都依赖外在的境界，这个是不好的。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呢他希望说八风吹不动，断作紫金莲，可是他没有达到那种境界，他没有真正的证悟到这种禅定，那么人家骂一句话的话呢，他火气就来了。我还记得佛经里面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人来问一位禅师，他说佛教里面讲六道，六道就是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，他说什么是阿修罗呢？然后呢这个禅师呢就莫名其妙把他骂一顿，这个人就非常的生气，他说我来问你什么是佛教里面所讲六道，你怎么莫名其妙把我骂了一顿。哎，他说呢这个呢就叫阿修罗，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发大脾气嗔恨心很重，这个就叫阿修罗。所以我们人呢这个心都是常常随外境所转，外面顺境的我们就得意忘形，遇到了逆境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很痛苦，很想不开， 吃不下，睡不着。所以呢，这个禅宗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，最重要是要有定力，要如如不动，自己呢要有生活的理想目标，要明白哪一生做对的，哪一生做错的，而不是外面人说一句赞美的话你就洋洋得意，外面批评你一句话呢，你就觉得受到伤害，心里面就不开心。生活当中呢，我们要超然于物外，做到八风吹不动，断作紫金莲啊。
哇，今天听了达育法师为我们说了这么多禅宗的公案故事啊，真的对我们很有启示，很有启发。师父啊，是不是为我们说段结语呢？
好的，我希望大家听完这个禅宗公案以后呢，对我们有所启发，能够激发我们的觉性，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充满的朝气和活力，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能够很镇定，如如不动。如果能够做到既有智慧又有定力的话呢，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更加的幸福快乐。
从原来的荒山野地到如今开路挖湖平整地基，筹备三年多的家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终于动工了。您也可以发心供奉家国五台山大雄宝殿的万佛像。 万佛像全部采用实心花梨木制作，既具有艺术价值，更有流传千古的意义。每尊佛像宽7英寸，高 9.5 英寸，厚 1.5 英寸。每尊佛像的功德金是600加元，佛像下方将刻上功德主流芳千古的大名。建造供奉佛像的功德最不可思议，故此湛山精舍欢迎十方善信发心捐助，供植福田，供奉阿弥陀佛48愿佛塔或万佛像，或是捐助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建设。如果您希望知道更多有关的详情，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。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。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。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，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，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。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，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。电话905-886-1522转内线227，905-886-1522转内线227。祝福您福慧圆满，阖家平安。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，湛山法语节目，我们空中再见。阿弥陀佛。
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持一报身，同生。 让众生得解脱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，让众生不怕慌。甘宁，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，这条路一直往前去。甘安宁，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，生生世世走下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。